曾經擔任聯合國高級調停顧問的美國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和平與衝突研究院副教授新井立志博士，在2005年創立了海峽尋新的跨海峽兩岸新世代對話，希望透過在美國大學就讀的來自中國、台灣和美國華裔青年新世代，以互動的方式衝突解決對話，為台海兩岸關係的緩和尋求人性化的衝突解決途徑。海峽尋新最早是在美國匹兹堡的布朗大學舉行的，後來擴展到華盛頓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加拿大阿爾伯達大學、加州的帕克萊大學和台北的校園。新井教授稱此為一個多國對話運動，如今參與過這個對話的上千名校友遍佈各地政府部門、私營企業、學術界、非牟利組織和傳媒等。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台灣教育學術中心上個禮拜11月2日在一場研討會中介紹了這個由公民社會發起的倡議，由發起人新井立志教授及參與過這個對話的兩位代表，在諮詢公司歐亞集團擔任的新奧與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的吳志芳分享了他們的經驗和心得。新井立志指出，他設立這個倡議的目的是要希望讓新世代的年輕人透過20到40個鐘頭，包括個人成長背景介紹的閉門討論，以對話和交流去理解兩岸關係緊張的源頭，而再進一步嘗試研議解決衝突的行動方案。參與過這個對話的年輕人亦都在畢業之後能夠建立一個人際關係的網絡。新井立志說，他曾經在2007到2009年參與中東調停時對哈馬斯領導提到兩岸關係的例子，告訴他們即使涉及到衝突的雙方並沒有共識存在，還是有可能不會被戰爭去發生的。我的確提到台灣海峽的情況，這個雖然不是一個解決的方案，不過我說還是有可能的。這個就是即使完全沒有達成任何共識，但至少沒有槍戰發生。我們對此與哈馬斯領導人有非常激烈的討論。他說，如同中東問題一樣，新井立志說，如果不再將兩岸關係人性化，沒有從人性的需求，而只是以靈和角度計算來到看待兩岸關係，這樣雙方就很可能朝著目前中東局勢的方向發展。因為儘管歷史遺留的問題難以解決，但衝突雙方還是應該營造更多的理解。出身於河南鄭州、15歲來到美國就讀高中和大學的新奧話，他在中國學到的歷史事件包括韓戰在內，和在美國學到的版本是不同的，這個引起他對學習歷史的興趣。大學時代首次到台灣，他就從台灣的歷史教育者去理解台灣如何教導學生歷史，那個開啟了他對參與海峽尋新的興趣。因為我想要聽聽那些從不同地方來的不同個人的不同故事，作為在中國大陸出生的我來說，我並不完全真的理解在台灣長大是怎樣的。新奧說，他說作為一名在美國已經居住了一段時間的中國公民，他很希望能夠幫助那些一開始可能對很多事情有不同看法的人做更多的溝通和交流。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吳志芳，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台灣人，18歲之後就到了加拿大、日本和南韓去讀大學和研究所，也都曾經在台灣教過英文。他說他對身為一名台灣人的強烈感受來自於他的家庭和祖父母。吳志芳說，由於家族從日本佔領台灣之前就在當地居住，所以身為台灣人對他們的意義來自他們的特別背景。我記得細個的時候，有一次我聽到我的表親說過我們是中國人，我的祖父母對此感到非常之生氣。 我的父親告戒告訴我，說永遠不要說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是台灣人。他說當時完全不懂得這件事涉及到他的地緣政治背景的吳志芳，說他不懂得為什麼他必須說他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當大眾問他兩者有何不同的時候，他也完全不知道答案。這個就是為什麼後來他對真正去理解和認識台灣有著這麼濃厚的興趣了。當我搬到台灣去教英文的時候，我愛上了在台灣居住。那時我才意識到，哇，這個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來的。專注於研究文化政策和軟實力的吳志芳說，這個也是海峽尋新這個對話平台吸引到他的原因，因為他想要從那些已經在台灣生活的人去了解身為台灣人的意義，他認為這樣才算是比較正宗。不過在主持討論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與國際事務教授楊大慶提到，吳志芳從一個華裔美國人的身份認同趨向台灣人認同，與一些華裔美國人亦都有趨向中國身份認同的趨勢很類似。這個似乎顯示了一個人的身份認同是流動的，但一些台灣民意調查顯示，近年來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非既是台灣人亦都是中國人的比例正在增加，看起來又好像台灣人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靈活性沒有辦法重疊。對此吳志芳說，他同意身份認同是流動，但他在修衝突解決的課程時亦都學到威脅對人的身份認同有所影響，當身份認同受到威脅時，他就會變得更為顯著和重要了。我絕對認為一旦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受到威脅，那就會使到大家更加保護他，更加願意捍衛他並支持他。新奧在會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正因為政治局勢的緊張，民間就更加應該增加文化交流，海峽尋新為海峽兩岸和美國的青年提供了一個場合，令到大家能夠真正對話。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就是沒有這種場合，即使在美國在華盛頓都沒有很好的場合，一個很安全的場合，令到大家能夠來到徹底的溝通，來到了解對方的背景，了解對方對兩岸形勢的看法，以及大家對兩岸關係形勢的一些期望。對於在對話交流中是否會有希望去說服對方同意自己立場的情況，新奧說並沒有這種情況的，反而令到他感到意外的是，由於每個人的經驗都有所不同，他非常享受聽到台灣同胞講述他們在台灣成長和生活的故事。中國大陸同學也分享他們在大陸學到的台灣，以及他們所嚮往的台灣是怎樣的。我們這個海峽尋新並不是說給大家聽所有人在對話之後都有一樣的觀點，我們的期望是令到大家都能夠分享自己不同的觀點，大家都能夠學到不同的東西。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就是因為自己沒有去過中國大陸或者台灣，不是太了解大家到底心裡面是怎樣想的，還有一些大陸和台灣同學有時候也都不是太理解為什麼海峽兩岸這個對話為什麼必須要包括美國同學入來，然後這些問題都可以一起討論。他說對於兩岸關係的改善是否保持樂觀呢？新奧說雖然他個人的看法較為樂觀，但亦都認為必須腳踏實地，因為這種對話並不是要令到大家過於理想化。我們對話的時候都會一直知道說現在的形勢比較嚴峻的，但我們在對話結束時都會令到每一個參加對話的人去想一想自己能夠為兩岸做些什麼呢。新奧說這個可以細到自己和朋友去聊天，聊一聊兩岸關係，或者在大陸同學和台灣同學意見不同的時候如何居中調解等。他認為這些小作為都能夠有助兩岸關係達到更加理想的境界。畢業於南京大學並且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楊大慶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對於海峽兩岸年輕人的對話是否能夠對政府政策帶來影響一事表示，這種影響不會是短期的，不過長期積累下來 或许在适当的时机，例如台湾明年总统选举，有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包括你讲的选举，亦都可能会选出一个领导人愿意有两轨、三轨的对话。这个说不定他这样的一个论坛就会有一个比较积极、正面和直接的作用。专门研究日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杨大庆说，反之，如果换一个对这种海峡沉深一样的两岸论坛反对的政治家，只要两边有一个，那个就不能够对话了。所以要发挥作用，就需要这种长期的积累，再视乎情况的变化把住政治机会。他说，你看看现在在华盛顿讲到台湾中国就是打仗，这个就是窝经兵棋推演。现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新思路，就是要将冲突人性化，好像他新井立志所讲的，如果不能够找到解决方案，那就会跟今日的中东俄乌冲突一样。杨大兴说，无论怎样，只要有这种对话交流，总是有助建立人际关系网络，有助增进大众之间更多的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